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了解新约各经卷的背景提要，欢欢喜喜的读新约，请听
新约经卷简介。
今天我们介绍犹大书，犹大书的作者和收信者是谁呢？我们从犹大书一节就可以知道，犹大书一节这样记着：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里告诉我们，犹大书的作者呢就是犹大。犹大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圣经学者大都认为，他所说的雅各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弟弟，所以犹大也就是道成肉身耶稣的弟弟了。犹大书的写作日期呢，还没有确定，一般推定是在公元65年到80年之间所写成的。犹大书的收信者，按犹大书一节所说的，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有学者推论是给在巴勒斯坦一带的受旧约和犹太启示文学影响的犹太信徒的。当时他们正受着渗入教会的假教师的影响，这些人假装敬虔，却在散播一些异端思想，这种异端思想有着早期诺斯底主义的影子，认为主耶稣基督不是以人的形式降世，他们又认为身体是邪恶的，与灵魂没有关系，所以身体犯罪是不要紧的，结果变成纵欲，不光使人在真理上走入迷惑，也使人在道德上放纵自己，目无尊长，在教会里引起纷争。正是因为这个情况，犹大写犹大书，指出那些生活败坏、使人迷惑的传异端者，他们将要面对的审判，向信徒提出圣洁生活的要求，以及神怎样以爱去保守那些忠信的信徒。在犹大书里，犹大用严厉的用词去谴责假教师，他列举三个旧约当中的事实来说明不顺服神的人是怎样受到神的审判。他用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预言的话来提醒人们，在末世必有不敬虔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行事，他们心里没有圣灵。犹大劝导信徒要在至圣的真理上长进，在圣灵的引导下祷告，他们要搭救那些被人引向歧途的人，而不是被他们拉入泥潭。在犹大书最后两节，犹大是极力的鼓励信徒，又用历代各地基督徒聚会结束时常用的祝福语来向神献上赞美。犹大书在写作风格和内容上和彼得后书很相似，然而犹大书有一个鲜明的写作特点，就是作者引用了犹太人的民间作品和伪经。虽然如此，并不影响犹大书的权威，因为即使是保罗也会在书信当中引用外邦人的诗句或者作品。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要用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表达真理。犹大书的另一个写作风格是作者喜欢用三这种表达方式，例如五到七节提到历史上三个审判，十一节提到三个历史的借鉴，二十二节 提到对三种人的不同态度。以下我们就来说一说犹大书的结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问候，五节到十六节是提到假教师，当中犹大警告信徒小心那些教导他们任意妄为的人，假教师必受惩罚。第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提到真的信仰，当中讲到信徒必须学会借圣灵的全能和力量来祷告，使他们的信心得以建立。基督徒必须有爱心去帮助那些信心摇动的人，但小心不要被他们拉进犯罪的泥潭。最后二十四和二十五节是祝福。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二十到二十一节。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犹大书里边有两个词语常常重复出现，一个是保守，在一节、二十一节、二十四节都出现了；另外一个词语是真道，三节、二十节都出现。我们从犹大书当中常重复出现的这两个词保守、真道，就发现犹大书的主题就是抵挡异端，保守真道。在表达这个主题的时候，犹大书从反面和正面去教导。反面来说，犹大他就指出假教师的错谬之处；就着正面来讲，犹大教导了怎样去操练金钱。以下我们就来说一说两个重要的重复的字词。我们先来说一说提到保守的三段经节。第一节是在第一节，哈哈，那里是这么讲的：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有没有留意啊？这里讲的是属天父的人，他们是蒙爱的，是蒙耶稣基督保守看顾的。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我们是蒙爱，是蒙耶稣基督保守的。另外一节，二十一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呢，就提到我们的责任了。一节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看顾，而二十一节这里呢，就讲到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常在神的爱里。怎么样常在神的爱里呢？就是要实践真道。还记得吗？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过，是主耶稣的话，他讲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那刚才我们就听了一节、二十一节，然后我们现在是第三段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是这么讲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 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呢，又再次的去重申神的看顾和保守保护，因着基督的救赎，叫荣耀威严能力权柄都归独一的神。真的是很美的三段的关于保守的经段当中呢，有提到天父的看顾，耶稣基督他的爱我们啊，对我们的那种爱和保守，我们自己的责任啊，要去行出真道啊，还有呢，就是一段颂赞啊。之后我们再来读两段的经文，其中特别提到真道这个词，我们来读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吗？你听到吗？你听出其中的那种的保卫真理的那一种的心吗？那种的迫切吗？这里呢，其实就讲论到要持守真理啊，这真理是教会从起初所传的福音，是很重要的真道，而且我们真的要去坚守着它，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然后呢，另外一段是20节到21节，那里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其实啊，如果有弟兄姊妹出信的话呢，我鼓励他背诵下来，因为这里呢是很美的很好的一个指引，教导我们，栽培我们在灵里头成长。这里头呢就提醒了在真道里边成长，让我们灵命成长的四个阶段啊，四个方法：圣经、祷告、实践、建立，还有就是仰望主的怜悯啊。首先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就是讲的是圣经了。提摩太后书3章15节这么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呢也在呼应着第三节，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我们要透过学习研读和遵守圣经来去建立属灵的生命。神的话可以提醒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避免走歪，而且呢也帮助我们可以去提防种种的危险。我们熟悉圣经的教导，这是灵命成长的根基啊。第二点就是祷告，特别是在圣灵里祷告，那就是说按照圣灵的引导，按着神的旨意去祷告。学习祷告你可以读圣经，这是为什么圣经要放在第一位。你看了诗篇，你看主耶稣怎么教我们祷告，你读保罗他的祷告，你就知道怎么祷告，你知道了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你就晓得该怎么祷告，照着父神的意思，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第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这是什么？这是实践和建立。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就是说有好的灵修生活，跟神建立深入的关系。约翰福音15章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跟主耶稣保持着这种甜蜜的爱的团契的关系，我们在他里头，他在我们里头啊，彼此的这样子的，我们就可以为主去做见证，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得到滋润呢。最后，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很美的一个词，盼望、仰望。望可以说是信 的根基也可以是爱的态度和流露，就是表达在一种仰望主，仰望主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上。仰望主的怜悯背后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认识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常常能够心存谦卑，需要依靠主过每一个容易过的日子和不容易过的日子。一个人他能够明白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就知道自己需要主，他明白神是怜悯人的，他要认识到神是乐意赐恩给心灵痛悔的人，他也会确信有将来的审判，所以他有力量等候，因为有坚定的信，这信是在建立在真道当中，因为爱有恒长的跟耶稣啊在一块儿的时候，有美的灵修的时刻，有很深入的祷告，所以能够爱，所以能够盼望，所以能够仰望主的怜悯，所以能够有力量去等候，有坚持的态度了。好，当我们再一次的去重温犹大书的关键字词和概念，保守真道，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那就是用刚才灵命成长四部曲来去自我评估。我们信了这么久了，或者我们刚刚开始信没多久，我们可以这么问自己以下这四道题目。一，我们读圣经读得怎么样啊？读完全本圣经一遍了吗？二，我们的祷告是按着自己的私意还是按着神的旨意呢？三，我们的灵修生活怎么样？我们跟主的关系好不好？四，我们能不能够抓紧神怜悯、赦免、施恩的属性呢？愿神帮助我们。